上一次我们谈到，菩萨的发心，我们这一辈子能够这样来受学佛法，听到大乘佛法我们有的人会感到一种法喜，对不对？那就代表说我们都有菩提种子。那这个菩提种子是怎么来的呢？一定是在过去世的时候我们见过佛、闻过法。这个在我们寄送里面讲的就是信种性跟习种性的这个关系。因为就是在因地里面，我们或许见到佛，或是见到他的徒弟圣众这种庄严相好，或是见到种种的神通，或是他们讲的种种微妙法，这个都是外在的。或者是我们因为他们的启发呢，而发的就是能够观察到不忍众生苦，观察到众生的苦难，或是不忍圣教衰，觉得说教法的衰微自己是不忍心让这样的圣教在世间隐没。因为这样子曾经发起过，也我想现在的人比较少这一种像二乘根性回向菩提的，那指的是说你有忍，已经有那个内凡位的忍位的道力，所以你此有所不知，此有所不能，此有所不尽，这种回入大乘的，这个在法华经这些圣众才是这个样子。我们一般都是像我们在末法大概就是根性比较累劣，但是呢毕竟还是见佛闻法，所以呢我们在这种苦难的人生里面就像一个穷子一样我们没有在圣道上没有丰厚的资粮没有办法行这些难行事或很多殊胜三昧，我们没有办法得。但是在我们这种我们说这样的人生里面，还有像法华经讲那个细珠玉一样，曾经见佛闻法受熏习都有无价的那个珍珠，就怀藏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只是我们今天遇上这个论点，再重新的启发起来，因为这种过去熏习过，这一辈子自然能闻法就能够觉得相应然后也因为过去的习种过去听闻过佛熏习过，这个叫习种性，熏习完成性种性，也因为这个性种性，我们这一辈子在熏习的时候呢，能够很快的相应能够怎么样发起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再发起这种志愿，所以呢能够想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四弘誓愿，对不对？说无量众生誓愿度，无量烦恼誓愿断，无量法门誓愿学，无上佛道誓愿成，我们就不会像念课文一样就是这样念过就没有，我们在我们内心会有一种激动这个力量的根源都是因为我们不忍众生苦，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菩萨道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需要世事的熏习。那我们讲到菩萨的实践，对不对？实践有很多种，不在于外在的形式。有人觉得说菩萨道好像就是就是我们常如果说去做义工，有没有？有的人做到整个家里人都抗议，然后遇过这种的那别人觉得替他也不舍说哎呀你何必牺牲成这个样子，那他会回答你说没办法，菩萨就是要这样那菩萨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呢？其实菩萨不是在外在的形貌，也不是在你从事的事业是什么有的时候你做多了反而是就是随顺你自己的烦恼，你喜欢攀缘而已不是说你喜欢菩萨道。那究竟菩萨道它的，我们说它的定义菩萨要实践菩萨道，它的要素是什么呢？这个寄送，我们上一次学的寄送还记得吗？就是三个菩提心相应，慈悲为上首，空慧是方便 有这三个要素，你躲在深山也好啊，勤修止观，你也是菩萨。你在红尘俗世里面呢，说法利益众生，或是做种种心力的事业，这有这三个心，一样也是菩萨。好，就是关乎你自己的志愿，菩提心是志愿嘛，慈悲是你的情感嘛，空慧是你的理智。你在这三方面呢，都有一定的程度啊。不管你做什么，有这三心就是菩萨。哦，我们看那个什么《华严经》有没有啊？善财童五十三参，里面有建筑师，也有出家人，也有国王，好做种种职业，但是都是菩萨，不限于说你过怎么样的生活方式才叫菩萨。好，那这三个要素我们上一次上课也讲到了哈。那我们还讲到，好，我们发心菩萨道就要皈依大乘的三宝。那皈依呢，就有皈依必须要信守的这一种戒条啊，好，就是受持菩萨的学处。那好，今天我们就是从这边再开始讲哈。菩萨学处呢，也有所谓菩萨学处的根本戒，这个根本戒就很像很像是那个我们在过去那个戒律里面有讲到的齁，齁，就是杀盗淫妄，是我们说声闻戒也好啦，或是说那个五戒也好，这个都是根本戒。那菩萨的这个根本戒呢，第一个是退失菩萨心，我们上次有讲到了齁，这个在菩萨律里面是非常重视这个志愿。我们讲到现在，大家应该，我也常提醒大家，就是菩萨道就是充满了理想主义，好，大家知道这个原则。这个菩萨呢，所以说退失菩萨菩提心哦，就是一个非常重的过失，在菩萨道是犯根本的哦。像《大藏经》里面讲，怎么样不利益众生呢？这个是慈悲心的退失啊。你不想证无上菩提，你想要证小乘果，这个是菩提心的退失，好，或是甚至更不堪的哈，就是连圣道也不追求了，但求世间的欲乐，他想说我日子过好一点，但是这不是坏人呐，哈，不一定他会去做坏事情，但是整个志愿退失到这个地步，就是空慧，空慧的退失。对于世间真理也不感兴趣了。你如果有这种心情的话，就是退失的菩萨戒，好，这是意志上的。那还有行为上的哈，这个经论又提到，什么叫什么是根本呢？就是悭贪哈，那个嫉奸、嫉悭、嗔慢这四种重戒，嫉就是嫉妒的意思啊。他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贪求自己的力量，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嫉妒别人，不耐他荣啊。因为自己看重名利，看到别人得了呢，心里不高兴，所以在这种心意的驱使之下，去毁谤他人，称赞自己。这个不是说每一个人，你看。如果有人称赞自己毁之他人，对不对？我们就说他犯菩萨戒，这个不是，要看他的发心啊。有时候你轻毁外道，那个不竟然是这样，或是说你破除这一些不了义的说法，内教里面不了义的说法，轻毁别人赞叹自己重要的还是在发心。如果你是为了利养的话，这个就犯了菩萨戒，而且是根本。那悭呢，就是悭贪，吝惜自己所拥有的，有人来求布施，但因为悭吝心，虽然你自己懂，我们说法不限于佛法，比如说你有一个很独到的技术，我们都有一些商业机密嘛， 我看这个商人也很难做菩萨哦，像这样就犯菩萨戒，有人来跟你求法，你有法有财哦，但是不肯修，你不愿意布施给他哦，当然不是说来求你就应该给他，如果对他没利益的你也不能给啊，哦，不是哦，我们虽然说这个是行为上的，但是还是重他的发心，哦，这边是因为牵令的关系，不是因为其他的因素，你是单纯那种吝惜的态度，这种心情，好，这个才构成犯菩萨戒的根本，好，还是重要，还是在发心，还有嗔，好，嗔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用言语啊，或用刀杖、用石头哦，去伤害别人。为什么伤害别人呢？是基于一种嗔恨心啊，哦，比如说别人不对，你嗔恨他，但是别人跟你忏悔，他哦，有这个回忆来跟你求悔，哦，你还是不能原谅他，而且就是不愿意放弃对他的仇恨啊，这个就是嗔啊，哦，当我们哦，一般人哦，可能别人来触恼你，你当然会有嗔心，不是说你一定没有嗔心，这个哦，我想这个很困难的事情啊。菩萨道在于你烁烁的纠正自己，你有受持这个戒律，你就会提醒自己说应该要放弃自己的仇恨。好，那菩萨戒也有告诉你啊，如果说你的烦恼太重哦，但是你一直兴起对峙，你想要对峙这样心情，但是它还是烁烁的现行，那你没办法，那犯了哦，这个就是亲垢罪，就是哦，我这个菩萨道是非常符合人情的啦，不是说你受了就不能发脾气。我想有很多人对大乘的佛，特别是对大乘的佛教徒都有种误解，他认为佛教徒就不应该有脾气，那其实我们如果在阿含上我们稍微注意一下，我们会看到哦，好像佛的脾气也不是太好啊，对不对？他骂很多弟子啊，哦，他我们看那个长老尼基哦，这辈子要证罗汉的人被佛陀骂什么呢？说他像一头猪，因为他还没证圣。就我们看这个长老尼基哦，这个是南传的经典，他就跟北传，就是跟大乘的经典哦，就有一点那个气氛那个味道不太一样，我觉得啦齁，比较传就是比较早期的这些经典齁，它跟我们的生活比较贴近齁，那这一位长老齁，他还没有成就圣道，在团体里面干什么呢？就是吃跟睡齁，那佛陀就佛陀知道他这个问题呢，有一天就来点醒他，哦，那他用一个优雅的句子来骂他，呵呵，怎么骂呢？哦，他就骂他说：“哦，就是出家无圣德啊，恶言口是理，就是你哦不修圣道就算了，没有一点功德，哦，恶言口是理，到处哦用语言去那个损恼人家，恶言口是理哦。”贪食腹填满啊，懒散必吃鱼，每天就是吃睡哦，懒散必吃鱼，好似一头猪，生死无止息啊，就是你啊，你的生活跟猪有什么分别呢？哦，好似一头猪，生死无止息，你再这样下去哦，这个生死是没有止息的。那这个哦，这个长老哦，听到佛这样呵斥他，心生惭愧，那从此就是认真，就是好，哦，注意自己的生活。这句话哦，就是骂醒了他。那他就是专注于道业哦，开始思维四念处，思维那个道品。后来他也有成就圣果。那成就圣果呢，他就很感念这一个句子，所以他成就圣道以后呢，就把这个句子再诵一遍这样子。就可见得哦，我们说佛教徒就应该有一个一号的样子哦，永远只能跟人家鞠躬称说啊是是是， 那其实都是一种标签呐、啊。哦，其实佛教徒，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受限于这种面子问题，反而不敢去说一些事情，不敢得罪一些人。哦，倒不是说没有勇气，成为佛教徒以后呢，好像就有这种包袱啊。哦，不可以不慈悲啊。哦，那刚好这个就变成我们一个借口，不最好不要哦，有事大家都不要出头，哦，不要做坏人，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哦，就是哦，就不要哦，不要就跟我们这个中国人的冷漠啊，就牵在一块，那反而就是把我们往那个方向去推啊，那这种是一种道德的退失啊，就没有道德勇气啊，那也不能就事论事。反而是把道德哈挂在门上，然后至少门前学，做一个表面工作，这个不是菩萨道啊，这哪是菩萨道？哦，这个就是菩萨的四众戒。那我们哈觉得嗔跟慢，好像自己没有什么好高慢的嘛，哦，也没有什么好嗔的，因为如果说我们稍微不要说那个佛教徒啦。你就是在世间齁，稍微注意点自己的修养的齁，可能都不太容易发脾气齁，但是齁经论讲的这种嗔跟慢齁，就不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这种会犯的过失。这个在大智度论齁有提到一个喜根菩萨跟文殊，就是文殊菩萨因地的事情。有的时候齁你到那个程度齁，真的不是意气，不是力扬，不是名利之间的事，你真的是一种信仰上的事情。那文殊菩萨他讲自己在因地曾经就跟一个喜根菩萨争论过类似的事情，这个是圣者都会犯的过失。那这个也是算是嗔跟慢设在这个菩萨的众戒里面。这个故事是怎么说呢？这个喜根菩萨他是以智慧为上的齁，哦，他是宣讲什么诶，无知性一切法空的观念齁，那他方便力强，所以他在这个我们说声闻齁看重的这种戒行他就比较放宽啦，他到处跟人家讲说齁烦恼也是菩提，这个是他宣教的一个特色。自己呢不住在团体，就像维摩诘居士一样，跟俗人啊，甚至到酒家啦、涂羊家啦这些比丘不应该去的地方，他也在那边去宣讲那个说这个烦恼即菩提的这个道理。那这个得到很多人的赞扬啊，但是这个文殊菩萨因地的时候叫做圣意，他也是一个发菩提心的比丘，但是他就是重视戒行，他不认为那个莲花必定要从淤泥 出生、他觉得你不赞少欲 知足不赞叹戒行陀陀，你就只讲诸法清净，这个是不行，佛法是不能够这样讲的。你只他像他们两个的对于法跟律的看法就是截然不同，这个在故事里面是这样表达，但在现实里面呢，确实我们佛教的历史上也有小就是大众部跟上座部的这种观点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他我们说每个人都有他从佛那边得来的渊源。你好比说僧团分裂，我们之前有讲过，僧团第一次分裂是为了律的问题，为了捉经的问题。好，那大众部的比丘呢，他们是比较站在阿难尊者宣他有讲过一件事，就是说佛最后的教示说小小戒可舍。好，但上座部的立场他就是跟迦叶尊者的立场是比较相近啊。他迦叶尊者说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小小戒是什么，佛也不可能在 从无余涅槃那边再出来，再跟我们讲什么是逍遥界，或者他替我们解决一些问题。所以他的态度就是说，佛智的就不再改变。好，这个可能可以因应当时候哈，各就是说意见太多，就是迦叶尊者他的说法比较能够应付当时候那个纷纭，就是那个意义非常多，就是有关小小界是什么的意义，没有办法决定，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他这个定调可能适合当时啊，但是毕竟那不是佛陀的意思。小小界可舍显然是佛说的嘛，那有一部分的人他就看重佛这个教最后的教次，他认为有些戒行是可以商量的，哦，当然这个就是有一个到后来南印度，哦，又开发出一种学风啊，就是也让整个团体，哦，像我们汉地，哦，他一向不重视团体的约制，重视的是这种解脱的精神，哦，所以就是什么可以这个比丘怎么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当佛事的时候是避免这个佛弟子去那个啃土，哎，啃土，哎，砍树啦，掘土，他是不让比丘去做这些事情的，哦，但是到汉地，哦，我们因为我们自己团体的特色，很多事情比如说四依法或是常起食，这些都没有办法受持啊，就是大乘的精神齁的团体一向有重法轻律的这种倾向。那这个故事就刚好反映了这种历史事实。齁，那在那个经这个大智度论里面是用文殊菩萨的形象齁，文殊菩萨过去是叫做圣意比丘跟一个喜根比丘的事情。齁，那后来齁圣意比丘齁，他持戒清净行十二头陀，而且得四禅的人哦，齁，但是经论怎么说，说他跟他的弟子齁都是顿根多求，他认为圣道里面有实有可得，这个跟大乘的这种无有少法可得，齁，像我们心经念的说齁，是无眼耳鼻的声音无声香的触法，这个都没有，连那个阿耨多罗三藐三昧也不可得，哦，是这种，哎，般若思想。那圣意法师他所信仰的佛法就不是这个样子，哦，所以在大乘经里面说他顿根多求，求的是功德法财，不是这种利养的事。因为这种观念不一样呢，所以圣意菩萨，哦，他就毁谤喜根菩萨，哦，说他这个齁，哦，说他怎么不持戒啦，不少欲知足啦，不行头陀，也不倡导这种极静的，就是这种齁，哦，这种禅风，齁，哦，他就到聚落里面齁，哦，去宣扬他，我说佛道就是要怎么样，要持戒少欲知足，要行头陀，这样才是修行人。他去宣扬这样的佛法，哦，说他喜根菩萨不清净啊，然后就因为这种过失呢，他就后来本来行四禅又做这么多哈，哦，持戒少一支，你说得个人生应该是可能的嘛？但是他因为毁谤喜根菩萨，所以到地狱去了，好，哦。这个到地狱去，这是文殊菩萨讲自己因地的事情，哦，就多就是，哎，他说哈，圣意菩萨未学生因生陀罗尼，闻说，哦，佛所说就欢喜，闻外道便称慧啊，闻三不善则不欢悦，闻三善则大欢喜，就是他于法有所得，闻生死则忧，闻涅槃则喜。他齁就是有一点像小乘的根性，觉得有生死可以厌离，有涅槃可以得取，齁，就是因为这种于般若至上的不圆满，他 对于他那个喜根菩萨的作风非常不能谅解，所以呢，在居士面前就是毁谤他了，所以他后来就到地狱去，地狱受罪完哦，74万世常被毁谤，然后无量劫里面呢不得不闻佛名，后来罪过哦，就一世一世慢慢的清净以后，才得闻佛法，然后出家为道啊，好、哦。但是出家为道也不容易，因为有这种过失哈，所以他呢常常舍戒，就是自己受学的戒法又常常弃舍，好，63000世就是常常这样，常常出家要还俗舍戒啊。无量世做沙门哈，虽不舍戒，但是诸根暗钝，就是在久远劫来哈都常受这种苦报。那这个喜根菩萨齁，在文殊就是在大智度论作者说的那个时候，他说齁，这个喜根菩萨早已经在东方过100000亿佛土作佛，那他的佛刹叫做宝岩，他的名字叫光于日明王这样子，那这个菩萨却无量劫在地狱里面齁，乃至到人道都还在长寿这种齁，因为嗔恨，因为慢心齁，毁谤菩萨所带来的过失。所以齁，我们这个到的这个程度齁，很难说自己不会这样子，因为对于自己的观点太有自信了。齁，对于自己的戒行太有自信了，觉得别人都不对齁，别人的智慧不圆满。好，我们就容易犯这样的事过失，这个在菩萨戒里面呢就是犯根本。好，然后我们可能不晓得去跟人家争这个啊，尤其是这种齁、哦、信仰上的事情。好，这个像这些菩萨呢就会这么样的坚守自己的信仰。好，也算是难得。好，但是就是少了一点方便巧慧。在般若经里面也有一部分人是这样子，他因为齁世世常执欲诸佛，常成事诸佛，所以在般若会上齁他还能够坐在那里，但是听到佛说一切法空的时候，他们站起来就走，这个也是没有办法放弃自己的执见的缘故啊，所以齁连佛的教诲他们都觉得这是齁这个大概不符他们的意嘛，但他们对善法却有十足的信心啦、啊、不过就是弱如自己的知见里面齁、哦、不肯没有办法扭转。好，这个是菩萨的根本。那菩萨道呢，总摄菩萨道六度与四摄，见入于诸地，圆满佛功德齁、哦、我们说那个菩萨的道的三个要素，好，这个三个抽象的要素，还有这个学处的根本，接下来要讲它的广大行到底是什么，这个广大行就是六度跟四摄就可以涵盖在里面了。佛的修行成就，菩萨所修学的这个无量法门誓愿学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设归为六种波罗蜜跟四摄法。那六度是什么，六度我们常听嘛，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那、般若，齁、哦、这个先介绍，我们后面讲的广行也是依这个也来开展的。四摄法是布施、爱、力行跟同事啊，齁、哦、这些都是菩萨的道品。齁、哦、这些道品的内涵就是自成佛道，自尽其意嘛，跟利益众生。上求下化的意思。那我们约这个六度四摄的特色说，我们可以讲说齁，六度是成佛的要目，就是你想要成佛你必须栽培的滋养。那四摄呢，就是广度众生的方便。这个是约它的特色来讲。那其实就六度自己本身来讲，就利他齁，利他跟自利的两个层面。你比如说布施、持戒、忍辱齁，这个是利他的福德道，那个禅定呢，跟般若就是自利的智慧道，好、哦，精进就是通于这二者的， 我们说这六度四色，先开一个，哦，先开一个头，好，我们在这边，我们只有条目的名字，我们在这边从这边认识这个所谓的广大行，哦，是多门啊，不是只有一个门而已啊，也不是一时一刻、一生一世就能够成就的，好。虽然我们常听啊，就是说，哎，你要修什么法，修这个法就能够迅速成就无上菩提，这个是约重点来讲的啦。特别是有关于智慧上，人家说啊，你修这个，比如说你心经的，哦，像般若法门，他会告诉你观一切法空，你常这样观察呢，就速成无上菩提，这个是约重点来说的，好，或者是说我们说修行布施能够摄六度。好，或者是我们看那个智者大师，他的禅风哈，他的著书《四禅般若蜜》，好，里面讲他就是用禅来摄六度。虽然你在深山里面修种种三昧，好，比如说你修一行三昧，你修波州三昧，你没有去给人家当义工啊，没有去做布施，没有去做这个四摄事。你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官房里面，但是呢，用这个行禅也可以摄这六度，为什么呢？你把自己都布施出去啦，你在官房里面是追寻真理，打算用这个真理布施众生，那你这不是把自己的一生都布施出去了吗？对不对？你什么事都不做，你也没有跟人家来往哦。你不好，没有去跟人家有种种的关系，对不对？那你就是不是把自己的人生都停在那里的嘛？一般人有的人生你都没有啊，就跟外面完全是隔绝的。你没有在人世上栽培，然后也没有做一些好养活自己的事情，后半辈子的事情你也不管了，这不是把自己的布施出去了吗？这个就是四禅般若蜜讲的一个观念，但他还讲了很多道理，好，就是告诉你，你虽然行禅，但是这个禅呢，也含摄的其他度，好，这个是约容摄来讲的，好，那我们不能说，哦，你修行佛法就是一个法门就可以了，这不可以这样讲，因为到圆满的时候，就是你越到后面，你能力越大的时候呢，都是六度你都是要圆满的，不是说你只修一度就可以，没有这种事情。好，那我们说啊，这六度四摄它必须要经历由浅到深的阶段。好，我们菩萨，我们说入了圣意的菩萨，好，这个圣意菩提心的菩萨，他们有十个位阶。就是初欢喜地一直到，哦，就是等觉菩萨，像观音菩萨这样大菩萨，这个是圣僧，哦，这个就是大乘三宝里面的圣僧，哦，这个是属于圣者的菩萨。那我们凡夫呢，就有我们书上有讲到三十行，有没有十性、十住、十行、十回向，哦，这个十住的初住就是发心住，那你没有发心住的这种就是在实性里面，哦，你圆满这实性你就会到实住去，信心，你信心还没有决定成就就是在实性位，哦，这个是菩萨的外凡，这个三十心，哦，在注释里面有提到它的名称，啊哦，大家看就很多嘛，哦，我们拿信心来看，对不对？他说什么实性里面是什么呢？信心、精进心、念心、定心、慧心、思心、戒心、护心跟愿心、回向心，这十个心，这个哈，哦，在大乘经论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到这十心，然后，那我们现在就以那个《菩萨璎珞本业经》它里面解释，我们来稍微讲一下什么是信心呢？就是一心决定欲要成就。信心就是这个，你想不想成佛？如果有这种决定，有这种预要，不是照着课诵本念一遍那个不算，自己本身有这种欲求，哦，这个就是信心。念心是什么？常修六念，你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天这样子，你意念善法， 常常呢想到这些圣者，还有他们所成就的圣道，常常意念这个叫念心。这个不是强迫的哦，就是因为你的意要的驱使，让你常常回想这件事情。精进心呢，闻菩萨藏，精勤修习，无间善业。哦，我们说听说读诵啊，哦，你修学般若啊，哦，或者是说你闻菩萨说啊，种种的布施，心很仰慕，常常真心的这样做。你哈，哦，有这种精进的意要，这种就是精进心。定心哈，哦，这边因为还是菩萨的外凡，指的不是甚深的三昧啊，指的是什么呢？于事于意哈，哦，细心安住，远离一切虚妄，清照意想分别。不是说哈，哦，你不分别，而是你用正知来分别，知道说一切法是毕竟空寂的，没有实质性的，所以你不去虚妄分别，不是说你不分别哦。这个不分别是指的啊，那个我们说那个六祖慧能大师也呵斥的嘛，这个我们讲过啊，说你只是凝心不动，这个是法夫啊，这个不是般若哦。定心是这个意思。那定里面这个我们说哈，哦，不虚妄分别，它里面也有慧的意思。这个第五个就是慧心啊，闻菩萨藏，思量观察，知一切法无我无人，自性空寂。好，哦，我们对于这样的世间哈，哦，真实是无自性的这件事情，有一种深刻的认识，而且呢，承认我们这个世间就是如此。再也没有别的，哦，我们说我们能够这样来观察这个世间已经是不容易啊。我们说我们观察无我，对不对？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现在你有着成就这种慧心，好，哦，它不是学习的阶段，而是得到一种深刻的认识了。那戒心，我们，哦，要取入于无上菩提呢，必须要有我们说称自己的身口意的这种风范，有所为有所不为，哦，这种戒行就是让自己身口意能够清净，哦，你不犯诸过失，而且呢就算犯了我们能够悔过，哦，能够还净。像刚刚讲的菩萨戒的四个根本，哦，如果我们悔犯了怎么办呢？在声闻戒里面，你触犯了根本戒杀盗淫妄，就丧失了比丘的身份，戒体破坏了，就像断头一样，生命不可以再生啊。但是菩萨戒不一样，好，哦，这个犯了根本以后要悔过，还要重受，如法的再重受一样，你还是可以恢复你的戒体，好，哦，这个是菩萨戒的特色。那它这个意义就是告诉我们，哦，犯了错要勇于忏悔，那忏悔呢要重拾这个信心，把自己的志愿再重新再发启发起来，好，哦，再去受就是我们犯了错跌倒了，就是爬起来再继续往前走的意思，好，哦，这个是戒心。回向心呢，所修善根回向菩提呀，好，哦，不愿诸有，这是什么意思呢？你不愿意取这个三有的果报，所以呢整个菩萨道还是在一个出世间的这个善法里面长养的，哦，他这个我们说回向心就不回向于世间有漏的三有，这个就有出世的精神。那整个菩萨道就是这种，是它是出世间法，不是世间法，在这边就显出它的特色。如果我们哈，哦，闻熏佛法没有什么，没有相于厌、相于离、相于灭，哦，基本上它就不是佛法，我可以这样讲，哦，而且呢，不求三有，也不求二乘的果报，哦，这个就很重要了。那护法心，哦，我们防护自己，这个戒律语还需要根律语啊。我们受戒，哦，要防范自己不犯戒，就是必须要在发心这个事情上，我们如果，哦， 有犯错的机会，要遮止自己犯错的机会，自己烦恼起了要防范，要能够尽量的遮止它，因为烦恼的后面就是会去做一些违反戒行的事情。我们就是防护心，就是在这一点上都能够遮止自己，不再进一步的去犯那种出显的这种错误，那就是犯戒了。舍心，不惜身才能有所舍，这个是舍心。愿心，随时修习种种的净愿，这种清净的志愿是烁烁要去回向，要去学习。我们在华严经的净行品里面，我们到寺院不是说看那个洗手台都以手灌掌，当愿众生怎么样怎么样，没有哈？说听到钟声就当愿众生什么烦恼轻啊，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那个文，好，他这个文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连在日常生活这种平凡的事物上，都要提醒自己发起这种清净的志愿。你看那个菩萨道就是彻底的理想主义嘛，一直在自己的理想在志愿上不停的在加强它。其实我们世俗上也常在利用这种技巧，只是内容不一样啊。我们说那个从事公关业务的人，对不对？有的公司不是都还会要他们早上在广场喊口号，有没有？就是喊我自己哦，今天哦，我自己很好，我自己很棒，这样，就像这样子啊，这是世俗上我们都利用的技巧啊。他就是一直在增长自己这种欲要，那我们常常这样子提醒自己，哦，好像自己催眠自己一样。啊，你久了以后，你也会像有这种品质的人。那菩萨道，很多都是用这种欲望、这种理想性哦，一直在驱策你向前。这前几次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是菩萨道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从这个世尊的本身故事里面哦，所开展出来的法门，好，不再是以这种现实考量。当我们说二乘，或者是我们说下士道五乘共法。它都是非常实际的考量，对不对？我们谁不想趋利避害？那你想要好一点，你就要做种种的善行嘛。那如果说你对这种善有的这种果报不满意，那你就要栽培资粮，能够取入涅槃嘛，永远熄灭这个善有的苦果。好，这个我们来讲哦，都是以一种苦作为你一个动力。我们认知世间苦来作为你的动力，是以现实为考量，哦，这个就是他们最大的不一样，哦，好，这个就是总摄菩萨道，哦，六度与四圣。我们看下一颂，身及诸受用，三世一切善，为利诸众生，无习而行施。接下来就要讲到布施度了，就想菩萨的布施，哦，六度四摄，现在讲布施，哦，我们布施，哦，其实前面也提过，这个不是，哦，有人常喜欢讲说这个大乘好像另有法缘，说这都不是佛讲的，其实布施佛哪没有讲啊，佛对小乘的人也讲，对于这些比如说这些婆罗门这些，不是说非常，他是婆罗门，就是世间做事业的人啊，吼，哎，他没有意愿要解脱三界，但是也是世间上有身份的人，那佛就会告诉他这些世间的善行，那布施就是一个很普遍的善行嘛，吼，到现在这个婆罗门，我们现在到印度来看，吼，这个婆罗门教，不是，现在应该叫印度教。印度教他们到现在还有一个组织哦，他们每天做什么呢？每一天提供30,000人份的饮食，每天做无遮布施，哎，就是不管你是贫穷，不管你是富有，只要我开饭了，你来吃我都欢迎。那一天准备30,000份伙食，那些钱都是大家自愿布施出来的，就这个叫无遮布施。我们在经典常看到嘛。 说佛呵斥那个魔王说啊，你只不过是做了一场无遮布施哈，所以你现在到那个是那个啊，我们说欲界的顶天呐、啊。好，那佛呢是三大阿僧祇劫，这个无遮布施不知道做了多少，这个数不清了，数不清的次数了。说你怎么能够有办法障碍我呢？这个是好讲，我们知道说无遮布施这个传统很久了，而且是外道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他现在到了大乘道，对不对？赋予他更深刻的意涵。哦，在声闻法里面不是没有谈到，而是不重视它的意义。那我们现在看课文，对不对？我们说六度的布施和五乘供法，布施是三福业的一种。我们有讲三福业是什么？布施、持戒跟修定，对不对？那布施我们有讲到清净的布施啊，大家还记得吧？哦，清净的布施、哦，我们说清净的布施都不容易啦。哦，那这个都讲过嘛，哈、哦。那三乘供法哈、哦，道品里面三十七道品，你看没有一个道品哦是讲要布施的。好、哦，讲强调的是什么呢？厌离世间呐、啊。所以你想要厌离世间的这些声闻圣者哈、哦，布施对他们来讲并没有。并没有非常重要，也没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但是你说道品没有哈、哦？我们说在那个整个声闻地的资粮里面有没有讲到？他们是不是都每个圣者都是小里小气的？就是你至少门前雪是不是这样？不是啊。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团体怎么维系呢？哦，都就是各自管自己的事情。我们现在的团体哦，会有这种错觉。特别是文化上哦，把这罗汉画的都枯枯瘦瘦，有没有？画的都怪形怪异，这个是文化上造成的偏见。其实这些声闻圣者并不是这样啊，这只是我们的偏见而已。那我这样说有没有根据呢？有，在那个《瑜伽师地论》里面哈、哦，他讲哈、哦、说我们要播涅槃，必须具足圣缘跟劣缘哦。圣缘是什么呢？我们有提过，就是外增上他因，内如理作意。什么意思呢？外增上他因就是佛来跟你说法，那你自己要有这个聪慧的力量、哦、要能够随佛陀的言教能够悟入这样的境界，这个叫做内如理作意。我们必须如理思维，如果你思维如理的话，有这个能力的话，知道佛他说话所说的话，它的深刻的意涵是什么？能够充分的理解这两条因缘，叫做圣缘。但是光有圣缘还不具足啊！哈，我们必须要长久时间劣缘的栽培。相对于佛说法跟自己聪明的智慧，哈，这个是圣。那相对于它，就叫做劣。这劣缘，哈，也讲了很多门啊。像自圆满、哦、自他圆满善法欲，戒律于根律于食之良，好恶修于且正之而著、哦、还有善有性、哦、闻所成思所成无障碍，然后呢修慧舍沙门庄严、哦、讲了大概这个是属于有十四门、啊哦、其中舍是什么呢？就是修慧舍以知于切的意思，那就是可见得说你是声闻的圣者，你也修慧舍啊。修慧舍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它的性质是无罪的，因为布施是清净，它本身的这个性质它就是清净的。好，为庄严心，为助伴心啊，就是为了他布施能够烁烁的折服我们自己悭贪。我们说你要得定有什么障碍啊？贪欲跟散乱，对不对？你烁烁的布施折服了贪爱啊，这不就庄严了你自己的心吗？为助伴心，我们平常哦，我们常常心跟什么东西在一起？我觉得现在人比较多是无忌心啊，贪心也可能多一点，贪嗔痴就是鱼吃多一点，你常无忌嘛， 心没有什么东西跟他为伴侣。现在你常常修慧舍哈，心就有一个伴，什么伴呢？善法为伴啊，这个善法会跟自己做伴侣。好，为助伴心，为之于且，你常常修慧舍呢，是有助于你得。我们说心跟心一境性相应，这个叫于且，跟上圣意相应，这个也叫于且。于且就是相应的意思。未知你的于且，你只观要能够相应哦，你没有这个资粮是不能的。这个在性质上，我们说它清净，它就是一种相应的哈。我们说这个善恶界的功德，都是要福德来铸成的，你没有这个资粮是没有办法的。还有一个就是为了得上意，你没有这个资粮，你是不能够入涅槃的。怎么声闻道什么时候不重视资粮啊？好，从我们现在看，毕竟这个出世间法还是在世间五乘共法的基础上，是离不开的哦。我们把它画枯枯瘦瘦，这个是文化上的偏见，好。不是说他们不布施啊，而是必须要充分具备这些资粮，你哈、哦、才有这个威力，心才有这个威力，能够入这个啊、哦，能够止观相应，能够成就圣道。哦，而且这个布施，我们好、哦、说它有果报，你相信有果报，这个就是正见了嘛，对不对？就算你没有能得圣道，这个对你来说都不吃亏的、哦、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好、哦、我们说你修定也好，修啊、修那个四圣地也好，修这个出世间法、哦、这些上妙可爱的事呢，完全都是需要这么像个小螺丝钉一样啊，但是你没有它是不行的。好、哦，那我们之前有讲过，为什么布施能够清净自己嘛？为什么它性质是清净的？说它除奸嘛，哈、哦。那你清净的布施不是这种哈、哦，好像不施嗟来食，你都是这样子哈、哦，对，丢给人家这种。你是清净的布施哦，就除去自己的慢心跟嫉妒心。实心布施除残取，对不对？一心布施可以除你掉取，好、哦。然后呢，你是经过深思熟虑，有计划去做这个事情。什么深思熟虑？知道它是有果报的啊。你是发了一个好心去做这件事，不是糊里糊涂随顺一种世俗的习惯啊、哦，或是说哎大家都这么做，你就跟着这么做，这都没有一个坚决的决心哦。现在不是，你是深思熟虑过后的，你做了这件事，你就不会后悔，不会想说哎呀，我是不是布施错了、啊？就是后悔了、哦，就不该布施这么多了、啊，你就不会有这么后悔。好、哦，那你能够随顺别人，哦，随顺别人，看到别人布施，你就随顺欢喜，这个是什么？除自己不恭敬，哦，是能够摄持自己观待别人，哦，别人布施，这个社会有布施的风气。不是说好事都要你一个人做，你比如说那个大陆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善人哦，可能他就不容易欢喜别人也跟他一样这样哦，一次拿5亿来发红包，对不对？如果你这样做，他也高兴，那就是做到这种。那如果说是为了炫富，对不对？可能你拿5亿，看到别人拿6亿出来，你就不高兴了。这个就是不能够随喜。那就是不能够随顺这种惭愧，惭愧是善心所啊。好、哦，这些都是我们圣道的资粮，这个都是心里面有善法的助伴。你可见一个小小的布施哈、哦，可以成就你多大的善果，只是看你有没有看重这种哈、哦、这种资粮的可贵，你对这个布施赋予什么样的意义，完全都是这样来。哦，完全都是你赋予布施什么样的意义来决定的。所以布施齁、哦、在声闻地上是这样啊。他一点也没有看他啦，但是齁、哦、一点也没有小看他。但是我们会发现说齁、哦、整个布施虽然看起来很清净，也非常殊胜，对不对？ 那他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自己的涅槃，他没有一个积极利他的这个意涵在里面。好，这个在声闻道上呢，布施有，是绝对是有的，但是没有这种特殊的意涵。那下面就是我们要介绍大乘不共法，它对于布施的意涵是什么？哦，而且我们把它放在六度的第一位，哦，就显示布施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什么呢？跟菩萨道这个利他为先这种心意是非常契合的，因为你哦要割舍自己的东西，牺牲自己的时间，牺牲自己的金钱，完全都是为他来考虑。菩萨齁，好，但我们说前面观有果，五乘共法是观布施有一个真上生的果，这个二乘我们说三乘共法是观待慧施呢能够滋养自己的余且能够自己为了自己得上意，所以他们去修慧舍，去修布施。现在菩萨道赋予布施的意义是什么呢？能够完全的利他，就是完全是以众生为考虑，而不是以自己为考虑。好，这个出发点也好，我们就看出这个菩萨道它特别的地方，利他为先。好，我们就知道说整个大乘道它整个意义在哪里。好，我们说它不共的地方到底在哪里？行为上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后面的结果却非常大的不一样。一个能够成就无上菩提，一个齁要入五蕴涅槃，就是这样。都是在这个源头上开始，这个是心里面赋予布施的意义有一个齁特殊的意涵在。那上面说到齁，布施不只是说利他为先，这是先决要件。好，那他一定要有菩萨的这三个要素在里面，就是前面讲的菩提心相应，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你布施齁有这三个要素在里面，三心相应的修习，这个就是菩萨的布施。如果没有的话齁，那你就看你啊，你到底是发什么心。其实这个齁我们说这个是骗不了人的啦，自己齁喜欢什么其实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反应，喜欢就是喜欢嘛，这种感性的东西是很难。然后我们可以戴个面具齁伪装一下，但是齁这个骗不了自己。我们布施的结果齁，尽管你没有特殊的志愿啊，它都会给你一个果报，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志愿，这个果报齁可能才会如你所发的愿这样去开花结果。我们之前在五乘共法有讲到嘛，这个发起这个志愿的重要。你如果没有愿，你就是会跟这个修罗王一样啊，大家还记得吗？四大海水不能没其息，有没有？他供养圣人，布施一个圣人的果报，你就不能求大一点吗？结果他只求到一个什么呢？四大海水不能没其息，这个愿望是跟他职业有关，因为他是帮人家渡船的嘛，常常溅湿衣服，因为船靠岸他就要跳下水去把船慢慢的拉上岸，他对于这种生活有一点苦恼，所以常常觉得这个湿的衣服很苦恼。诶，他以后得到的果报居然是这样，身量高大，任何海水都不能淹到他的膝盖。你看，如果说我们这个布施齁，我们供养一个圣者，像舍利佛一样，我供养佛陀说，我以后要当佛的上首弟子。你看这个愿不是就殊胜了多了，对不对？你何必这样齁受了一个齁这样的果报就没了，那不是可惜？齁，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